Tesla 大飞纳指，市场内情绪为何提振？中国城镇收入差距创新高，中共距离共同富裕渐行渐远。美国灰熊做空拼多多，话涉嫌盗取用户数据等。消费降级不见底，北京白领到批发市场购物。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美股三大指数收高，科技股领涨，其中 Tesla 大涨超过一成，创一月份以来最大盘中涨幅，带动纳指上涨了超过1%。甲骨文在盘后公布二季度业绩，公司云端基建营收增长了66%，但股价在盘后跌超过5%。市场本周关注美国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67%， 报4487点，道指收涨 0.25%， 报34664点，纳指收涨 1.14%， 报139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0.09%， 报3569点。今日国际油价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跌至每桶87美元上下，布伦特原油期货微跌，仍然保持在90美元以上水平。先来看今日的美股基本面，美股今日走高，除了 Tesla 的带动，市场情绪亦都受到《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提振。昨日《华尔街日报》记者，一向被称为美联储通讯社的尼克，昨日发表文章，对市场的影响比较明显。尼克在文章里面说，一年多以来，美联储政策宁愿加息太多，亦不愿意加息太少。这样是因为他们认为持续高通胀威胁的严重程度必须这样。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一些官员仍然宁愿过度提高利率，理由是他们可以稍后再降息。不过出现一些其他官员认为风险更加平衡了，亦即是说通胀和衰退的风险差不多处于同等水平，此时加息会导致不必要的经济衰退，或者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这些官员的转变是因为数据显示通胀缓解和劳动力市场过热程度减轻了。此外，过去一年半当中实施的异常快速的加息，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抑制需求。美联储官员在过去12次会议当中，有11次将利率上调至 5.29% 至 5.5% 之间，创22年来新高。最近一次是在7月，他们似乎普遍同意在9月19号至20号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以便有更多时间来了解经济对增长的反应。更大的争论是什么会促使他们在11月或者12月再次加息。9月会议结束时，美联储发布的预测可能会显示进一步的加息仍在讨论当中，但是今年这个最后的一次加息是否会实现存在疑问。去年官员将经济放缓的证据作为暂停加息的理由，随着通胀降温，官员开始寻找经济加速增长的证据，以证明进一步加息是合理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描绘了一种风险，这个就是经济活动强于预期将会减缓近期通胀的下降。上个月他两次使用可以一词，而并非更强而有力的愿意一词，来描述美联储是否会再次收紧货币政策。他在华俄明州杰克逊霍尔表示，强劲增长的证据可能会使进一步的进展面临风险，并可能导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来看一组简讯，继巴克莱和高盛开启了新一轮裁员之后，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因为客户交易不活跃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瑞银集团正在亚洲裁撤几百个财富管理职位。消息人士透露，瑞银几个月之前刚刚完成收购瑞信，这一间瑞士最大银行过去几个月已经削减一些工作性质类似的职位，目前这一波裁员预计会持续到11月。 报道仲话，瑞银准备裁撤包括香港同新加坡客户经理在内嘅几百个职位，其中多数嚟自新收购嘅瑞信团队。佢哋仲话，裁员人数尚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话，澳洲同印度嘅多数私人银行家会保留。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话，美国市场研究机构灰熊7号发布报告话，拼多多涉嫌财务造假，旗下电商 Temu 系恶意软件，会喺用户不知情嘅情况下打开咪同埋相机，摄取用户个人信息。报告引述瑞士网络安全公司 Joe Security 嘅测试结果显示，该应用程式属于恶意应用程式范畴。此外，报告仲质疑拼多多业绩，话佢嘅财务系黑箱操作。报告最后话，市场比拼多多大约1350亿美元市值，呢个真系值得深思。近日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发文反映，话天津市公交集团拖欠员工工资同保险，话从今年2023年6月份至今，天津市公交集团一直冇发放工资，并且将员工保险亦都停咗，希望公司能够尽快将保险补交上，哪怕只系发半个月嘅人工亦都好。针对呢一件事，天津公交集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呢一件事。随后被问及是否存在拖欠员工工资嘅现象，工作人员话不方便回答呢一个问题，随后就挂断咗电话。天津市国资委工作人员就表示，从未接到公交集团职工投诉拖欠工资嘅问题。面对咁样嘅回复，外界质疑点解不回应有冇拖欠工资嘅问题，而系话未收到相关投诉。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达到有纪录以嚟嘅最大值。城市地区收入最高嘅两成人口嘅平均家庭收入，系收入最低嘅两成人口嘅 6.3 倍。2015年时，这个数字是 5.3 倍。过去三年，在中共当局推行清零措施期间，餐饮酒店和娱乐业在内的服务行业从业者失去了工作或者被减薪。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人工尚未恢复。同一时间，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城市富裕阶层的资产就在这里继续增长，他们减少了开支，储蓄亦都在这里不断累积。家庭资产在利率上升的背景下继续增长。此外，农村地区的差距在2022年时增长到了 9.2 倍，创四年来新高。上个礼拜，我们报道了中国一线城市全部落地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标志着限制炒楼而出台的系列限购措施正在被废弃。今日我们看到二三线城市亦都在度迅速跟进。9月11号，山东济南市、青岛市相继调整买楼政策。自2023年9月11号起，山东济南取消二环以内的历下区、市中区区域买楼限制。青岛亦都发布通知话，全域取消限购政策。同一日，苏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购买120平方米及以上商品住房，不再进行买楼资格审核。截至目前，已经有东莞、佛山、沈阳、嘉庆、大连、兰州、南京、济南、青岛、苏州等多个城市全面取消限购政策。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同样表示，目前完全退出限购的城市主要特征就是楼市下行幅度大，库存去化压力大，二手楼挂牌量非常大。以山东的青岛和济南为例，2023年1至8月，济南青岛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套数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大约 2.2%、11.3%。各地抓紧放松楼市措施，亦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紧迫，急需唤醒楼市来补血。啱啱提到的青岛和济南，亦都是债务危机较为严峻的地区。据西南证券估计，自2019年以来，山东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已经增至 4.3 兆人民币。2023年首开先例，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助之下，在青岛成立一间名为东鼎实业集团的纾困公司，以资助短缺现金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据搜狐网报道，青岛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居于全国前列。 2022年尾，青岛广义债务余额达到咗人民币 1.4 万亿，位居中国地级市第五。其中融资平台有息债务 1.1 万亿，占广义债务嘅 78.3%。2022年尾，青岛宽口债务率为 470.2%， 喺华东地级市居第七位。2018至2022年，青岛广义债务年复合增速 23.6%。其中2022年发债成投有息负债增速仍然达到 15.3%， 高于全国总体 8.2% 的增速。楼市松绑真是能够撬开百姓的银包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一位原大陆县级政法委书记说，政府现在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慢慢地将损失和风险往百姓身上转移，底层民众成为被压榨的韭菜。最后来看看中国大陆消费降级的问题。面对经济下滑和不确定的未来，更多北京白领员工不再光顾精品店，而是转向批发市场购物了。据路透社9月11号的报道，北京居民张艾米过去经常到购物中心买名牌时装，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让这位35岁的老师和其他中产阶级一起奔向北京最著名的批发市场大柳树荫冠。那个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拥有几千个摊位，出售从衣服到鞋配饰的各种商品，通常是游客、学生、农民工和退休人员经常光顾寻找廉价商品的地方。张艾米在一堆价格在人民币15至50元之间的服装当中筛选时说，我以前很喜欢买名牌衣服，但我一些朋友担心失去工作，这样亦都影响到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45岁购物者卢女士说，为了节省生活费，我来这里买平衫。就业市场的高度不确定，加上很多公务员都好几个月拿不到人工了，而且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年轻人失业，一些单位亦都在削减员工的工资，这样使中国家庭信心和消费能力降低了。渣打银行中国宏观策略主管刘杰说，这个确实是个信心问题，但问题是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想恢复信心，一是必须大幅刺激房地产业，一是必须直接向家庭提供现金，但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些选择。一名大柳树的王姓商贩表示，他的客户里面多了一些有钱人。他说，我的一个顾客是一位阔太，他以前经常去日本购物，但现在他来我的店里面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节目嘅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